手里的圣经新约旧约加起来66卷，如果把这66卷的圣经我们看作一本书的话，那么这66卷圣经可以说呢，启示录是尾声，创世纪可以算作序言。那么正文从哪里开始呢？正文就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当你有这样一个意识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看出埃及记就感觉就不一样。神真正的要做的事情开始了，或者你也可以看成神的作为。就是带他的百姓出埃及，原文就是出去，从哪里出去呢？从埃及，从世界，从被捆绑为奴之地出去，这就是出埃及记啊。我们从这样一个领受来去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感受呢，就会更加的有一种这个有一种比较清晰的概念啊，理解起来会有一个帮助。好的，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简短的重新祷告。在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当我们意识到全本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就是神亲自带领我们出埃及。出为奴之地，出死亡之地，出罪恶之地，让我们出死入生，因为这是正路，你们要行在其间。这是神引领的路，通向应许地。今天我们学习这一卷的时候，愿我们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也明白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蒙了怎样的恩典和拯救？我们也看见神怎样呼召拣选摩西，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当我们这样领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是福音之路，这是使命之路，这也是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来领受这一卷的一个启示。求神感动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领受这宝贵的这样的恩典的。神的旨意，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那么如果说呢，第一章呢讲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一个光景啊，他们处在什么样一个困境中，以至于男丁都不能够存活。那么第二章呢？神用了25节的经文，把摩西前80年写了出来。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进度是非常快的。然后现在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好，我们先来看经文啊。有请金一姐妹，请你读屏幕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1到6节，谢谢。
好，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好，谢谢啊，感谢神的话语。那么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当第三章打开的时候，时间地点都变了，人物虽然没有变啊，是我们熟悉的摩西，但是应该说人物也变了。80岁的摩西不是被从水里拉出来的那个小 baby 摩西，也不是40岁的时候要起义，心中起义要去拯救他的这个同族的百姓，去打死埃及人的摩西。那么现在的时间地点啊，让我们看到这是在何烈山这个地方，摩西在牧羊，他到了这里，然后发生了一个惊天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出埃及的起点。你会看到当神做一个事的起点，首先他神在等待一个人，在寻找一个人，在寻找他得用的器皿。那么整个圣经你去看，好像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光景。在士师记最让人感觉到沮丧，那个神把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这个应许地之后，他们在那里败坏。士师记让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那么在甚至到这个时候，连祭司以利那个光景都已经是两眼昏花啊，神的那个殿里神的灯也是啊，在会幕里也是一明一灭的，这个光已经很昏暗了。神在那时候怎么样呢？等待小小的撒母耳长大。那么现在呢，神等到了他所期待的摩西啊。我先把弟兄姐那个大家问的那个问题哈，下一页打出来。我们先看这个图，这个图片还是我看到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这个环境哈是特别是像这个从犹大矿也一直到这个这一带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一种很干燥的啊，大家看上面有很多的这种一丛一丛的很低矮的灌木。如果你现在到以色列啊，当然现在不能去了哈、啊，在打仗。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刚从以色列回来不太久，所以到现在来说的记忆还犹新，有很多这样的植物，当然没有这么密。啊，因为总体来说比这幅画还是荒凉，但是那个效果是很像的。由于很干燥，由于这种灌木本身它含水量很低，烈日之下呢经常会有自燃啊，就是自己燃烧起来的现象。大家看这个摩西呢是俯伏在地，旁边是他的杖，这个地方就是脱下的鞋，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这些经文啊。这幅画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从网上找来的哈、啊，这幅画还比较好的，他有意识的把摩西画的比较小啊。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我把这个两位姐妹给大家提的这个问题呢放在上面。这些问题呢，我是一到三节在这一页，下一页呢是四到六节啊，分了一下，不然的话字太小，大家可能不容易看啊。这些姐妹还给大家查考了一些内容哈，也在这里表示感谢。我们下面看一下，经上说呢，我们先看经文的第一句哈，大家手里有圣经打开。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啊。网上有些资料，大家如果看的话呢，都很清楚。他这里面往野外去，就到西面去啊。我们在这里边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神这样写啊，神写呢，摩西牧养群羊，一日到了一日领，或者说摩西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啊。我删掉这些句子，大家来读哈，来看。摩西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合理山，是不是也很通？为什么在这里边加这么一句呢？要加上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而上一章我们看到这个米甸祭司摩西的岳父呢，名字那个时候呢不叫叶特罗啊，是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名字。那么你会看到呢，这里边是有一个差异的。我想问，如果有弟兄姐妹查考了有了解的话呢，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经一，你是怎么理解的？前面讲这个米甸祭司摩西的岳父名字叫刘尔，哪位分享可以把声音打出来？如果大家没有想到哈，这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今天
我查了一下哈，就是那个我查了一下，他那个不一样都说的，反正有一个呢，就是说他那个叶特罗呢是他真正的父亲，是刘尔是他的那爹哈。然后呢是他妻子的父亲，然后呢可能他死了以后呢，就是他的兄长叫叶特罗，就把兄长当成父亲，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刘尔和叶特罗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叫不同的名字。
好的哈。像是圣经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在网上能查到一些资料的话，当然可以给我们解决。如果我手里只有圣经，没有什么资料，我还能不能读下去？我还怎么样理解？我想借这个地方呢跟大家讲一下哈，希望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至于绊住我们啊。其实摩西岳父的名字就在出埃及记里边啊，到民数记里边呢是有不同的表达。第二章的时候叫刘尔，那么这个时候呢称他为叶特罗，然后到了后面呢又称他为何巴啊，何必的何，巴就是这个尾巴的巴啊，就称他为何巴。那么就至少就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这里边呢首先涉及一个问题呢，就是华人在人的关系上，亲属关系上，是全世界里边啊，我们是 对这个人际关系的名字，不是这个关系的称谓是最丰富、最清晰、最准确的，因为中国人有这个需要，我们是定居的。那么，其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啊，这是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特点，都没有这么复杂的亲属称谓，所以他们经常混在一起。比如说，你看这个圣经里边，他的儿子和孙子是其实是一个词汇，是不分的啊，所以你是很难看得明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困难一些。这里边呢，就让我们看到呢，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关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把这个搞得这么精精准准的。圣经也没有提供这么多的细致的这样一些资料啊，所以呢，而且这个摩西的岳父也不是在圣经里边呢特别的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是这样一个关系就 OK 了啊，就可以了。圣经的这种表述里边呢，它的核心啊，神让我们在这里边明白的是神的道，哪怕是一个故事，哪怕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我们透过这些比喻，不是要把这个比喻记住，对吧？你把这个比喻记住啊，有三种下这个籽粒以后呢，那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啊，有这么多的收成，你把它每一个字都背过，其实意义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核心的他在讲的这个道理才是最中心的。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不要被这些好像有些不一致啊，我们怎么理解，甚至圣经里面的有的时候年数也不一样啊，他们到底在进入应许地以后是这个士师时期是多少年，那在士师记记载的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也不一致，我们怎么来看这些不一致啊？其实呢，你就不用在这上面特别的来让自己过不去啊。那么，但是呢，这里面有这一句呢，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这个是有意义的啊。这是一个对照，对照的是谁呢？对照的是雅各。大家想想，雅各牧养他岳父的这个的羊，对吧？那么雅各牧养了多少年呢？20年。摩西牧养他岳父的羊，牧养了多少年呢？40年。我在这里呢提醒到这里，不花大功夫来讲了啊。等到我们在这个神的双重呼召的这个就是教会的联合主日学里边，我再详细讲这个内容。那么我现在呢，把这个信息呢先抛给大家，有愿意深入思考的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这个对照有什么意义啊？摩西领着羊这一天牧羊，牧羊就在那一带走。那么这一天呢，他到了哪里呢？这个重点来了，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神的山，何烈山，首先触动我们的就是关于神的山这个称法，这是圣经里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神啊若干年之后，神定义要以色列人在这里来领受神话语的时候，那么 在那个时间之前，神就已经称这个地方，会提前称啊。这个圣经里边非常多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那么下面我把地图给大家打开看一下。那么大家因为没有鼠标哈，不能指点，你可以叙述一下你理解这个神的山啊，应该大概在什么位置。这个图是我从 Google Map 上面我把它截取下来的，这是一个地形图， Google Map 的地形图。那么所以现上面的地址呢都是现在的啊。我在这里我自己打两个字，米甸，就是说在摩西时代米甸在这一带。好的，那么下面谁能够口述一下啊，神的山大概在哪里？这是何烈山，你所理解的？
不是在离米甸不远，不是在这个西奈半岛的这个西奈旷野上吗？
我用那个鼠标指哈，
就在这儿，
在这边哈，
对，就大概就在这儿。
OK， 还有谁同意？可以打开话筒说一声。
我觉得是在靠近米甸的地方。
好的，小敏，你说说你的道理。
我觉得是在靠近米甸的地方。
你把你的道理再说说。
我觉得应该是靠近米甸的地方。
但是你不能是你觉得哈。
道理就是因为他说，他那个，他是说摩西收养他父亲那个米甸祭司的羊嘛，羊群，就他们是住在米甸，他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去，往野外去，他一日能走那么远吗？米甸那个位置到这儿挺远的。还要过这个。
一日可能是明天吧哈。我认为哈、
如果要是真是一日的话，他就有点。
好，还有人表达意见吗？我个人同意小敏的观点哈，这个想法呢，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认识，何烈山就是西奈山，这个大家是不是都能够认同？啊，何烈山就是后来的西奈山，也就是在他们在神面前立约并且领十诫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个何烈山，这是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是一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历来的这个圣经的就是传统的认识都认为呢，是西奈半岛的这个地方的有一座山啊，是西奈山。他们出埃及呢是从这个地方呢过来以后呢，一直走了这样的路线，在这里领了十诫和神立约，然后再这样走，然后这么绕着，再这样从这里进的这个神的应许地，对吧？这是一条线路。但是请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看四章，这里面有一个疑点是没有人回答的，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领受啊，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25节啊，请金玉姐妹帮我们读这一节哈。
加拉太书四章25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好。这一地方几乎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保罗说阿拉伯的西奈山，明白吧？大家不能解释这一点。 那么大家都认为西奈山在这里，可是阿拉伯半岛呢是到这里，从这里这边就不属了，这边属埃及，这边现在这个这边都是属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的西奈山就不可能在这里。而且作为米甸祭司这个为这个的女婿吧，摩西牧羊呢，大家想想，一个人放羊会放到这个地方来吗？这个路途很遥远的，不太可能哈，对不对？我们想到放羊会是一个漂流性的一个游牧生活，但是不可能走这么远啊，所以不应该在那边。如果在这一带的话呢，那么这一带有西奈山吗？有阿拉伯，有这个河烈山吗？这个我们今天有些话题不能展开哈。你要知道考古学，你认为考古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是个新的学科，是从中国兴起来的，是从外国兴起来的？我这里可以跟大家说，考古学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一个学科，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就跟圣经考古是差不多同步的，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天考古发现哈，大概西奈山在这一带，看到这个地图这个位置了吧？大概在这一带。现在在这一带呢，看到了这个很古老以前在那里有祭牛的那些图片都能看到啊。因为当时他们出埃及，在新的这个摩西上山啊，去和带着这个约书亚去领神的这个十诫，当他下山以后呢，看见那些以色列人都已经败坏了，在拜金牛犊。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呢，那个金牛犊不是单数，后面是有复数形式的，所以在那个地方现在还能看到有大量的那些在巨大的石头上用差不多用雕刻的方法，它不是刻了一个牛出来，而是在石头上刻上那个岩画，大大小有很多牛，你会看到呢这些遗存。所以呢，今天的圣经学者啊，有很多人认为呢，大概西奈山就是这一带。那么西奈山和河烈山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推断河烈山是一个群山，其中的一个这个群山中的一座山是西奈山。所以说可以说呢，就是摩西带着他岳父的羊到河烈山这一带来牧羊啊，就是这一带地区，大家可以看到。我有时候觉得神怕我们，或者说神预知我们一定将来有一天会搞乱，所以要保罗写下了这样一句，当我们固定认为西奈山一定在西奈半岛的时候，然后就搞错了啊。那么所以让保罗有那样一句放在了加拉太书里面。那么我最后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地方是西奈山呢？甚至这个半岛都叫西奈半岛呢？这个是君士坦丁大帝，他把他在一场战争中因着十字架的这个，他举的旗号是上面有十字架的这样一个标记，他得了胜，所以呢他就要举国啊，这个举国是罗马的帝国，通通信啊基督教，立基督教为国教。他的母亲好像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叫莫妮卡叫什么哈、啊、他的母亲呢做梦见这个地方是 这个西奈山，所以就这么定了，先把这个地方的山定为西奈山，然后把这个没有名字的这块三角地区，后来才有了一个名字叫西奈半岛。所以这两个的名字的出现都不是圣经里的启示啊。因此呢，尽管已经约定俗成不到两千年，但是也蛮久了，都称这个地方为西奈半岛、西奈山，但是那不一定是准确的啊。今天的考古呢，认为是在这一带，所以呢，整个的出埃及的路线都有改变啊。这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的。那么，对于摩西来说，他偶然的牧羊到了一个偶然的地方，这个地方也许他以前来过，也许以前没来过，反正牧羊嘛，走来走去。大家想想，当他走到一个他曾经来过或者没来过的一个牧羊的地方，一个旷野，一片野地，摩西会有什么感觉？摩西不会有什么感觉。就像你人生中每一天每一天在走着啊，过了一天又一天，哪一天有什么不同吗？哪一天令你的这个生命震撼，让你的人生反转吗？如果没有这一天，也就在你的人生中呢就淡化了，就消磨过去了，然后也就跟不存在一样，沉入到时间的这个洪流里去了。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一天在你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你将记得，这一天将铭刻在你的生命中。你什么时候能够有这种感觉呢？是当你有意识的知道发生什么，什么不一样了，这些反过来定义你的那一天。那么现在我们看摩西牧羊40年牧羊，这一日在那40年分之一的里边又算得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注意神的山这个词，不是摩西的感受，不是摩西说的，这个词汇是放在叙述里边的，表明这是神所讲的，就说神所认定的。摩西到了神的山，摩西知道吗？摩西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到了神的山，但是神知道这个地方不一样啊。后面说就是何烈山，我们来看啊，经义姐妹还给了一些这个解释，我都简化了一下哈。何烈山这个山名的意思等于沙漠啊，就是不毛之地。如果从那个图片上看哈，今天的关于何烈山或者说西奈山的图片，你在网上看到图片，那真的是很震撼啊，很高的一座大山，全是这种黄色的这个沙石的结构，真的是完全的干旱，没有生命，没有植物啊。我们沿着死海一直往这个过犹大旷野，一直往死海的南端走的，整个那一路旁边的山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这样的荒凉的大山，是给人的视觉的冲击是很震撼的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何烈，就是不毛之地啊，又名西奈。西奈我这个里面等于的多次的是指西奈的意思哈，这个何烈也是何烈的意思，不包括这个山字。 西奈的意思是多次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丛一丛的灌木丛林啊，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片上面一丛一丛的这些在北方，中国北方都叫草棵子啊，就是因为很矮啊，但是它其实是灌木型的，它不是草本的，草在那里是几乎不能活的啊。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这些地方都值得我们深思。河烈山，没有生命的山，荒芜的山。当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想想圣经里有一个句子啊，在这个沙漠啊，神要开始源，对不对？在没有生命的地方，神让生命出现。那么西奈是多次的，西奈就是荆棘的意思，就是多次的这些灌木丛，就是这些荆棘。我们知道荆棘是最没用的东西，吃没有什么这个营养啊，对于动物来说，然后你用它又不成材不成木头，所以是完全没用的东西，而且还多次还扎人，就是除了坏的用处没有任何正面的用处，这就是荆棘啊。荆棘是两种植物啊，那么都是没用的伤人的啊，而这种东西是人犯罪以后地上才长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圣经写，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个景象啊，是一个如果你是当地的牧羊人，是常常能够看见在烈日之下一丛干燥的这种荒草或者说是荆棘自己就着了，这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但是在荆棘的火焰中呢，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啊，我们学完创世纪就会知道，他有的时候就会直接转成了耶和华，所以呢是很难区分的。那么我们也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不用区分他。耶和华的使者就可以直接看为耶和华啊。其实今天的基督徒，圣经怎么说的？要让耶稣啊，让基督在你身上显大，你要披戴基督，那个意思是别人看见你就像看见了基督。所以呢，这里边耶和华的使者和耶和华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在这个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是怎么样一个显现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接受圣经给我们所讲的这种意象啊。小敏还提出了一个很神学的问题哈，说你知道圣经中提到三种意象是什么吗？我后面略了一下哈，就是像这一类的神学性的提议，如果你有功夫去深入的查考去了解，其实这个资料也很容易给你。那么你知道也罢，你不知道也罢，其实倒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知识性的能帮助我们对意象这个概念有一个比较熟悉的这个了解。那么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呢，每一次遇到异象你会知道。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你也可能每天都做，也可能一周做几次，但是你会记得你的梦吗？圣经不说吗？就像你晚上做梦，白天就会忘掉，你会把它忘掉，你会把它忽略掉，你不会让它来占据你的内存啊。但是如果这个梦是神给你的一个意象，你一定会知道。就像法老做的那个梦，他不会忽略掉这个梦。就像尼布甲尼撒也做梦，这个约瑟也做梦，他一生中做了无数的梦，但是当这个梦是神给他的意象的时候，他一定不会错。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意象也不要紧，因为如果你遇到了，你一定知道，那么圣经里也不断的告诉你。所以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哈。这个现象是乍一看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但是如果你细一看，你就不会把它忽略过去。那么我们看见摩西的反应啊，摩西观看不料啊，这个原文是看哪啊，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他在提醒你什么？是让你看到摩西非常的注意。我想换另外一个牧羊人可能都不 care， 看都不看，扭头就走掉了，或者说就看一眼啊，又一场。就像我们平时看见打雷了、刮风了、闪电了，可是摩西却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一次荆棘又着了，可是他发现烧着的这个荆棘呢，荆棘却没有毁掉，火在荆棘上燃烧，但是荆棘没有烧光。所以摩西就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你看到摩西的一个很灵敏的心。摩西现在多大了？摩西80岁了。一般的讲，人到了80会怎么样呢？人越老会越比较的迟钝，比较的没有想象力，比较的这个僵化，好像这是一般的规律哈。你看摩西，第一他注意到这一次的火跟平时看到的不一样，他还注意到是怎么一个不一样。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大 great，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象，摩西注意到了，而且就是一个常常看到的这个荆棘烧着了，却这次只是不一样，没有烧毁，就这么一件对任何一个牧羊人来说都是常见的现象，可是在摩西这一眼看过去，他会有一种内心的震撼感。他说，为什么荆棘着了却没有烧毁，我要过去看一看。 想大家好不好稍微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段的描述中你有什么样的联想啊、感受啊，包括你对摩西的这个感受。那么经济姐妹的问题里边呢，还有一句，这意象是否在向我们启示什么啊？小敏姐妹还很细致的说，给大家一个启发，就是和创世纪三章十八节中的荆棘，它的词汇上是略有不同的啊。大家谁谈一谈？就像我们现在也，大家想象一下哈，发动想象，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神的山，何烈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异象，你有没有像摩西那样有一种感受呢？
妈，我觉得吧，那你大概率会往那儿跑着看，我大概率在后面揪着你，怕把你烫着了。
其他的姐妹，这个虽然这个荆棘这个词和创世纪三章十八节里边是稍有不同的，但是呢它仍然是这个基本一样的一个概念。它的稍微不同呢就在于这里的这个荆棘跟那里相比的话呢，它是这个比较的这个不那么伤人的，不扎人的啊，这是这两个词汇啊，基本上它是一样，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概念中稍微有点不同。这个差别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那个铜蛇和咬他们的那个火蛇啊，看上去都是蛇，但是那个铜蛇，它是这个没有毒的，铜蛇是不咬人的，而且是能让人能够这个看着它，你的伤、你的病就会好的。所以这个荆棘这个词汇跟人犯罪之后造的那个荆棘就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同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荆棘本来是因着罪而出现的一种东西，所以荆棘代表了罪，代表了败坏。当火烧起来，烧着荆棘的时候，就表明什么呢？其实火是有洁净作用的，火烧掉了荆棘，烧掉了荆棘的这个在火的燃烧中啊，荆棘被烧过，然后它又没有烧毁，那么就表明它被圣洁了，它被洁净了，对不对？火可以洁净，荆棘相当于它是在罪之后产生的，所以它预表着罪人，罪人被烧，但是罪人没有烧毁。这个是不是让你想到了出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啊？那个基路伯这个以赛亚先知在圣殿里看到那个景象，然后当他当这个 当他看到神以后，他很紧张。他说：“我是一个不口唇不洁的人啊，又在这个口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基路伯拿这个用拿这个红炭烧了他的嘴啊，来洁净他。所以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这也是一个恩典。本来荆棘是应该被烧掉的，本来荆棘的下场就是被烧掉。所以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那边，这种干燥地面上不断让人看见荆棘被烧灭，这不就是一个毁灭的如果用圣经的话就叫荷尔玛这样一种现象啊。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就会看到当他们被毁灭的时候，这个地名就被用这个事件来命名的时候，就叫毁灭，就叫荷尔玛。但是神的恩典是荆棘烧了，但是荆棘还在。所以这个启示是给摩西的，这个启示也成为给我们的啊。这个摩西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在那么高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在他的，大家想想，摩西认为他的志气都丧尽了。如果大家有熟悉的话，请打开诗篇第90篇，这是摩西诗篇里面唯一一篇摩西的诗。在这篇诗里边，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大家看诗篇90篇第9节，我们开始来看，请金英姐妹读诗篇90篇9到第10节。
好，诗篇90篇9到10节，我们，我得戴上眼镜好，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好，谢谢啊。弟兄姐妹想一想，摩西唯一这首诗写在什么时候？就写在现在，就写在他到西乃山之前，到何烈山之前不久。所以他才会这样说嘛，他觉得一生的年日都已经完了啊，什么事都没有成啊，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如果你是摩西，你不感觉吗？40年默默牧羊，仿佛一声叹息，人生就没了。然后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大概那时候他马上就要80岁了。这个意思意味着什么？我一生的年日马上就过完了。他说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这不恰恰就是摩西生命的写照吗？然后转眼如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到哪去呢？就死了嘛。但是你若是摩西刚刚写完这样一首诗，然后默默地带着一群羊来到何烈山，又看见这样一个景色啊，这样一个景象，这是很大的讽刺，对不对？摩西认为我完了，然后神说你开始了。摩西认为我要如飞而去，我要死了，我什么都没干成，然后神说我现在请你去做事。所以第90篇那首摩西之歌 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写的，那就是他自己生命的感受嘛。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差不多万念俱灰的人，他仍然对这个意象会有这么高的警醒。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是不是有点奇妙？我们把这个话题放在这里，大家接着往后想啊。那么，摩西提出了问题：第一，他认为这是大异象；第二呢，他认为呢，这是这个异象为什么这个荆棘没有被烧坏。到后来神在这个山被他们搬这个十诫的时候，那个时候都称西奈山。我们回过来看，西奈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荆棘，多次的荆棘。大家想想，西奈山神在山上降临的时候，整个的身像烧了这个烧着窑一样冒烟啊，有烈火，有闪电，有雷声，那不又是一个这个荆棘被火焚烧焚而不毁的景象吗？如果说摩西在这里看见的是一团荆棘，地上荆棘焚而不毁，是预表着摩西被神焚烧，而神因着焚烧之后来使用你而不毁你，那么在西奈山就预表着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族群，你们就像眼前这座山一样被焚烧而不毁。所以这两个意象是有一个对应的。然后就是耶和华直接说话了，第四节耶和华说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400年之后神第一次开始直接向人说话。在他们雅各带着全家进了埃及之后，那么雅各这个后来在埃及17年安葬了，然后就进入一个静默期，神400年没有显现，没有向他们说话，400年和以色列人没有互动，现在神说话了，这是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么神一张口说什么呢？神一张口呼叫的是摩西，摩西啊。那么神看见摩西关注这个景象，而且摩西要往近处凑去看，然后神呼叫说摩西，摩西，这就是那个双重呼召，两次呼召摩西啊。经一提到了神为什么不让摩西进前，有人想这问题吗？他没有脱鞋，他没有这个意识到他是要见神的，所以大家知道神和罪人是不允许罪人靠近的，所以神在摩西要靠近之前透过呼叫他让摩西指路啊，摩西，摩西，这个呼叫就是400年之后神马上用双重呼召呼召他拣选的，要成为他使用的器皿来带领他 去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现在一个问题，神双重呼召到摩西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次是雅各，现在是摩西。大家回想一下，呼唤亚伯拉罕是在亚伯拉罕的什么样的生命状况下？呼唤雅各是在雅各什么样的生命状况下？现在呢，到了摩西了，做一个对比。我跟大家讲哈，这是读圣经的方法，你要不断的把这些人互相之间做对比，你就会认识的比较清楚。呼唤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大家肯定知道，对吧？这很熟悉的。秀全，你知道吧？神双重呼召亚伯拉罕的这是在什么样的时候？
神要试验他的时候吧。
神要试验他的时候呼召的是一次亚伯拉罕，我现在说的是双重呼召，
献以撒的时候，
对，是献以撒的时候，是马上要手起刀落要杀以撒的时候，然后突然天使喊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刀。那么雅各呢？我们刚学过不久，
在他背着小包袱去找拉班的时候，
不是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次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那时候连一次都没喊他的名。倒是神向雅各显示自己，并且应许要带领他，要祝福他，但是呢，没有喊名字。神，
那就是他怕扫罗把他杀掉的时候。
以扫？
以扫？
不是。
这也不是渡口吧？
不是。
就是雅各要就是要从迦南进埃及的时候去见约瑟的时候。
对对，非常对，是在创世纪46章第二节。我们学过时间还不久哈，大家应该有点印象。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喊他呢？因为那个时候的雅各已经成为神心意满足的雅各。神在感动中呼唤雅各，雅各雅各，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因为雅各为了神，他在那一刻他在犹豫，他有一个决心里有一个决定，就是我为了神守住神给我的应许地，我宁可这一辈子都不去见约瑟。所以他停在别是巴不走了。神像的显现很感动的说，雅各雅各，你下埃及不要怕，我和你同在，我陪着你一起下埃及去。所以雅各才往前走。那么大家想想这两次什么时候？一个是在献以撒的时候要举刀杀自己的儿子，一个是在别是巴为了神放弃自己的儿子，献出自己的儿子，等于也是把儿子献祭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们两个，这表明这是亚伯拉罕和雅各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可是现在神呼召这个摩西是他生命成熟的时候吗？他好像这一辈子还没见过神呢，头一次在异象中意识到有点不一样，然后神就呼召他。这两个词背后 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这就是读经历的方法，你要能读出来。当神呼召摩西，摩西的时候，是神心意中认为摩西的时候到了。神在摩西身上多年的打造，多年的预备够了，摩西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可以被神使用了。可是神做了什么呢？摩西经历了什么呢？所以这背后的故事就很多。那么你回过头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中再去看第二章，你会有重新的一个解读。从摩西的出生到他被他的这个妈妈偷着抚养了三个月，然后把他放到尼罗河里，后来又做了他的奶母啊，做奶母按当时的这个文化传统，一般的是到三岁，而人恰恰人的记忆是从三岁开始的，所以他的妈妈一定给了摩西一些关于他是谁，他的生命属于谁的一些这样一些教导啊。他的母亲是勇敢的人，对吧？那而且一定是为这个孩子祷告的人。这个构成了摩西生命的一个根基，以至于他从三岁开始到四十岁，37年在埃及的王宫，他仍然不忘他是以色列人，他到他自己的这个民族那里，弟兄那里去，所以呢，你看到第二章的11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去，他仍然把以色列人当成是自己的弟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还有在斯提凡讲道里边，在使徒行传里都有对这段内容的这个解释。圣经对摩西的这些感受都没有写，但是这是圣经的一个奇妙地方啊！它的前面可能写了个事件，但是呢，后边会把那个属灵意义一定会在某些地方给我们讲出来，尤其是新约里面大量的对旧约做了一些阐释啊，做了一些解读。所以你不读新约，你读不懂旧约。但是你光读新约，没有旧约做基础，那你也不能够有整全的认识啊。包括这个亚伯拉罕有两个有当时有以实玛利有以撒，那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解释这两个孩子代表两约啊。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呢，在新约里面都对旧约我们看到那些故事有一个解读。那么这里边也表明一个道理，就是最本质的我们读经不是我知道了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呢，神让这些那儿子他就顺服的去了，然后神呢又在他要杀儿子一刻呢又阻止了他，然后用一只山羊代替了他的儿子。如果单单知道这个故事的表面，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得着，你必须知道它背后的东西。神为了我们知道它背后的东西呢，所以常常是在新约里面向我们做这些启示啊。包括刚才说到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也有一个解读。那我们回到这里哈，我们看，所以神呼召摩西，摩西意味着在神眼里，摩西此时此刻这样一个在摩西自己看自己应该是这个心灰意冷啊，壮志都已经付诸东流的时候，但是神在神眼里是摩西可以开始的时候。这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由于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认识自己， 每一个今天查经的弟兄姐妹问问自己，你觉得此时此刻的你有多少职吧？你能为神做什么？你的生命是不是全然属于神？你有没有像亚不像像摩西这样一个敏锐的心啊？要认识神，看到一个异象，摩西都那样紧非常强烈的要过去，要看明白。那么现在圣经咱们手里，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兴奋的心？我要明白，我要知道。以后讲到摩西的时候，我会再多讲啊这段内容。那么摩西说：“我在这里。”哎呦，问问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你孤身一个人，想象自己孤身一个人在荒漠里边，在牧羊啊，在旷野，在一个山脚下，然后呢，看见了个景异象，旁边没有任何人，突然有人喊你的名字，你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我想每个人突然听见有人喊两遍自己名字啊，惊一肯定一回头，谁？会不会有谁会像摩西这样好像早有准备，听见这个声音马上脱口而出就是我在这里？你会看见摩西内心深处深深的有一个好像从他幼时就一直就牢牢的刻在他生命里的一个印记，对神的那个认识。这个反应脱口而出的反应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马上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告诉他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查经的姐妹有人对这圣字有注意的没有，如果有的话呢，请说一下。如果没有，我告诉大家，这是全本圣经第一个圣字。圣经啊，我们一张口圣经，那圣经里到处都是圣字，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司空见惯，可能你没注意过，这个圣字是圣经中第一个。那么是这个字是向摩西启示的，为什么把这个词启示给摩西？然后呢，这个金一姐妹，当小敏姐妹和金一姐妹问题有重复的时候呢，我会删掉啊，所以小敏姐妹有些问题呢，上面就不没有显示哈，我们都看成是两位姐妹给大家提的一个很好的一些提问啊。为什么要摩西脱鞋啊？脱鞋是表示什么？是敬畏，还是因为鞋象征污秽，象征罪啊？神恨恶罪恶，却怜悯罪人啊？还有摩西脱上鞋子就可以站在圣地之上，是不是就像门徒被主洗过脚就干净了，就有份于主了啊？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讨论哈。这里面分了几个层次，
我觉得
那请说。
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脱下鞋子本身不是说这个鞋子那个物理上那个脏还是不脏，不是这个意思，嗯，就是说它代表那个鞋子，就是比较属灵的意思上呢，就是说
他是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就是是属灵的意义上的污秽的，所以要脱下来，要让他摩西认识到这是一个圣地，是不可以随便没有洁净将世上的这些罪恶带到这个地方来，是主要是这个意思。
很好很好啊，这那个小敏姐妹说的很清楚，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意义，非常对啊，这不是一个事实上的，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预表性的。为什么要脱鞋？脱下鞋表示什么？大家想想，脱下鞋表示赤着脚站在神面前，对吧？赤着脚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在预表着当你的鞋脱下来的时候，它预表着你所有的衣服都脱了，就是你一个是一个赤，是一个赤子的形象，一个完完全全你自己本真的形象，没有任何的披挂遮盖的形象站在神面前。圣经里面经常有局部带整体的意思，所以神让人不脱衣服脱鞋，其实就是以脱鞋表示你脱下你的外表。那么在这里边呢，特别叫脱鞋，而不是让你把上衣脱了。小米刚才解释的很对，脱鞋表明你脱下你在世上奔走的那个你穿的脚上穿的。那么鞋沾染的是世界上的尘土，脱下鞋是表示你和世上的这个尘土啊，你脱离它。那么你赤脚在神面前，神不嫌你脏，鞋神说他预表污秽。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个背后要讲的东西很多哈，我们简单说两句，就是人是用什么来造的呢？人是用尘土做的啊。那么后来神罚那个蛇，当他引诱亚当夏娃惹怒耶和华以后，耶和华惩罚这个蛇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是终身吃土，土是最低下的，神用最低下的土造出了最神最这个最高的创造就是人，并且把神的气息给了人，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土永远表示最低最污秽，象征着世界啊，这在圣经里面是这种是大量出现的。所以不舍得离开这个地，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这种光景是神所最不喜悦的。而摩西的生命最可贵的是在这里，摩西对世上东西没那么大的兴趣，而对那么一些带有从神来的一些现象，摩西有强烈的一个好奇。这是摩西生命中的一个特质，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单位的事挂在心上啊，这个家里的事，什么那个这个亲戚之间的事，或者是这个买东西购物的事。然后呢，当有些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哎呀，觉得可看可不看啊，日全食看不看的吧。我看了以后心里深深的敬佩，我真没想到是那样一种场景，我实在觉得跑到伊犁湖去看日全食太值得了，永生难忘。所以有的时候花开了就看一看，你要没有这个注意去看，很快几天之后这个季节就过了，再看等明年了，你觉得无所谓啊，明年还照样开吗？但是那些景象 其实是能够常常能够让我们尘俗之心得到一些洗涤的啊。神最厌恶的是土，所以趴在地上东西，我跟你讲，你圣经里去看看，全是不可吃的，都是脏的。然后地上可吃的什么呢？是蚂蚱。蚂蚱为什么是洁净的可吃的呢？活在地上的这个小东西，它要蹦起来，这背后都有属灵的意义，不甘愿活在地上。神让摩西把鞋脱了，说你站的这地是圣地，这是第一次的启示啊。神在哪里，哪里是圣的。然后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这样的句子，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呢，摩西蒙上脸啊，因为怕看神。为什么神没有直接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是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呢？这些地方啊，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摩西啊？我们知道这是对摩西说的话，对摩西有什么样的触动呢？因为摩西的自我认识是一个矛盾的。他生下来是生在利未人之家，但是从小呢，因为那个经历，他三岁就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以至于当他40岁从埃及逃出来，逃到米甸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呢？米甸祭司刘尔的女儿看见他，跟父亲说，我们遇见了一个埃及人。这是摩西在别人眼里的定位。现在摩西在米甸牧羊了40年，如果一个不认识摩西的人看见摩西，会说这是一个米甸人，对不对？他曾经是一个埃及人，后来是一个米甸人，他离开自己的父母家族已经那么漫长了，虽然他骨子里他还记得他是希伯来人，但是从外人来看他不是，他自己的生命定位是一个有点麻烦的。那么神见摩西第一句话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向摩西启示了一个父亲的这样一个概念。摩西离开他父亲多少年了？将近80年了。但是神一句话把那个父亲一下子就带到了摩西的生命中。你要记得你的父亲，你出自谁？父亲是你生命之源，你是从哪里出来的？你的生命属谁？你的生命是一个利未家的，而我是你父亲的神。神张口第一句就把摩西和他自己的民族和他的血缘啊，还有神连在一起，这些观念在摩西心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一个影子，一个印象。而神一张口这一句话，让这个影子，让这个印象一下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首先带给摩西一个你生命的定位，你是以色列人，你是希伯来人，而我是希伯来人的神。所以后面才说我是亚伯拉罕，希伯来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以撒、雅各，你们所有从这个迦南地来到埃及的这个族群，你们都是雅各的后裔，都是以色列这个族。 我就是你们这个族的神。所以这些启发对于这个摩西来说是很深刻的，就把摩西心里的那个一直没有放下的那些观念不但提起来，而且让摩西敬畏的站在这个他风闻有神的这位神面前。所以仅仅这第五节六节这几句话就让摩西的生命有一个巨大的震动。然后是神的话啊，还请经历姐妹读出埃及记3:7-12。
3:7-12，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抹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非常好。好，我们看，这是神的话。神说呢，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这几句话哈，我换个方法读，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大家注意了吧，我的百姓在这里要突出，这是圣经中神第一次用这样的话来说，神称那些苦难的、低下的、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神一张口说，我的百姓。这是很大的恩典，这是一个神的，他用这样的定义来称这群活得像渣滓一样的人。神说他们是我的人，是我的百姓，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你看这里面多少我，大家注意哈，我们看看，神说我的百姓，他们的困苦怎么样呢？我看见了啊，他们发的哀声呢，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引领他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然后呢，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神在这里面用了大量的我来表达神对这一切事情的关切，神一直在关心着他的百姓。所以当以色列人因着他们受苦就觉得命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神看着他们呢。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你的苦难中，你觉得你是自己挣扎面对你的困苦、你的患难、你的病痛，你要知道 你是神的儿女，神在天上看着呢。我特别感动的就是黄茂华弟兄他妹妹的病啊，医生认为这肺癌已经没指望了，不治了，回去等死。当他绝志信主，很快的在没有治疗情况下，那个癌瘤从8厘米缩到了3厘米，不能治的病迅速的就开始好转。谁治的？神说我的百姓的一切苦难我是知道的，然后神说我也看见了，我也听见了，我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姐妹们提的问题里边都在和把我们也拉在其中，我们在世上一切的苦情，神真的知道我们的痛苦与软弱吗？啊，然后小明姐妹也表达类似的观念。后面还有一句，我原知道，我本来就知道，我根本就知道，我不用去看你们受的苦，我不用听你们的哀声，我也知道。所以这意思表明，就是你没有向神呼求我受不了了，我太难了，你没有呼求，神也知道。神说他原知道，他根本就知道。然后没有一句，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我特别高兴的是，这个金姐妹和小敏姐妹都注意到这个下来这个词，这不容易哈。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读过去，不会对我下来这个词留心，而他们两个都注意到了，这是一种属灵的敏感。为什么我下来这个词不一样呢？因为我下来是神特意为了拯救人从天上来到地上来亲自施救，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啊，主耶稣降世为人，都和这个我下来是呼应的。所以你要知道，出埃及记和福音书是呼应的啊，所以这个下来和主耶稣这个降世为人啊，是一个完全的对应。那么约翰福音里边啊，也有一句啊，主耶稣也启示自己，他来到世上啊，然后为了拯救这个世上的这些属他的人啊，然后他再回到天上去，所以他显明主耶稣下来和上去都是为着属他的儿女啊。我现在一下子记不清那个经文是在哪一节上了，看回头我看到了以后呢给大家发一下，因为我现在原来那个圣经已经破的不行了，换了一本新的圣经呢就很陌生。嗯，好，然后呢神说他原知道，这里边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挑战。一方面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神说他原知道，然后呢既然他原知道呢，那我们的苦难呢又不是马上就被解决，然后我们还在苦难中有一段时间的挣扎， 甚至会长期的留在这个苦难中，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理解？其实我相信哈，当神知道我们苦难的时候，神既然知道，那么他救你，他是知道而救你。他若没有把你从这苦难中把苦难挪去，神也是知道他要让这个光景如此。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第一最大的恩典是我们的患难有神知道。那么就是有人了解，我们不是孤独的受苦的。另外，当神没有挪去的时候，神也有他的恩典在扶持。这就像保罗说的，保罗有一根刺夹在他身上，他三次求神挪去，神没有挪去，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么显然神定义要这个刺留在保罗身上，让他带着这个刺带着他这个痛苦活在世上，但是神有他的恩典托住他。这是我们理解这些一些患难我们怎么解读。我想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当某个患难在你生命中的时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神对你一个巨大的信任。因为你能够撑得住这样的患难，在这样的患难中你可以荣耀他，而不是抱怨咒诅。所以最大最大的痛苦是耶稣为我们承担的。而整全本圣经第一本第一卷写出来的是约伯记，是约伯承受了那么大的患难痛苦，然后约伯他没有弃绝神，没有弃掉神，这就是他成功的度过了那些患难啊，击败了撒旦的这样一个这个和他和神较力啊，就说这个如果约伯不是这么顺利的话，他一定会弃掉你。但是约伯的坚持让神得了荣耀，让撒旦打了脸。那么你就知道神会多么样的悦纳约伯。而这样的患难，当神要在世上找一个器皿能够承受，能够在痛苦中不去抱怨神，能够为神撑住，神容易在地上找到这样一个人吗？非常非常难。而约伯做到了，这是约伯很了不起的地方。以色列百姓当然不是约伯啊，他们会叫啊，他们后来也是在神的带领下，这个整个出埃及过程中是一直都在为他们的不顺向神哀嚎。但是神在这里也表明呢，这样的百姓是我的百姓，神是了解他们的。神说我下来就是要救他们，神说我下来，我专门下来要救他们。要救他们怎么样呢？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在神眼里，以色列这块地方是美好的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呢，你会看到是一个很穷迫的，很狭窄的，然后这个自然环境相对来说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神定义这样的地方是美好的，是宽阔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啊，这是神给这地的定义。那么你自己的生命中面对的很多的患难的时候，你还能够相信神给你的生活是流奶与蜜之地的生活，是美好宽阔的吗？这都值得我们一个对应的去思想啊。在这里我们不再花功夫了哈，我们下面看哈，说那地方呢，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啊。要领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是有人的，那个地方好像是你自己住这个地方住的不好吗？好，我领你到一个好地方，到纽约啊，纽约有一个曼哈顿岛，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豪宅，很好，你可以到那里住。哎，那个地方呢，现在住着很多人，在人看来这个有点荒唐，对不对？你领的一个地方呢，是人家别人住着的地方，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我跟大家讲哈，圣经里最不好读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它和人的一个道是相反的。人认为呢，你要送我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呢，是你拿给我就属我的，而不是你把这个老张的东西给我，我要去老张那里夺。但是神的道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所以这里边呢，它是有一个对应性的啊，有一个应该叫交叉结构，我就没画哈。然后呢，神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最搞笑的地方。我试着这样说哈。经一，你现在很困难，我知道啊，你有很多患难啊，这个周围的邻居欺压你啊，这个我都知道啊。这个经一的患难我都知道，我现在对小米说啊，经一很难，我全都知道，我要救经一，好吧？我要救经一的方法就是，小敏，你去为经一的事儿找到多伦多市长去。看到这个逻辑了吧？如果你不看最后一节，不看十节啊，你看前面，你会看见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就是你原来啊，你从小数的那个民族，虽然你后来37年数埃及，再后来40年数米甸，但是你的生命是数以色列的啊。那个民族的人在埃及过得很苦，我要救他们，我救的方法就是让你去。这个事儿是有一点点那个，
那我就会想，
对吧？
对，有点我他有事儿能找我呢？
对呀，
这么想。
前面说了半天，我都知道，我都看见，我要救他们，然后呢，好，你去。所以圣经啊，很多地方，让你明白的话呢，你读起来都觉得不可理解，所以。这前面哈，就说你注意哈，除了那个摩西说了一句“我在这里”，从第5节到第10节这么长一段话，都是神自己说的。摩西光着脚站在那儿听，对吧？听，突然听到一句，
啊， 啊，我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生病了，要去当趟做 MRI， 我就跟袁老师说，你去找小敏，让他开车送我们去当趟做 MRI。
小敏立刻就说，很好啊，我愿意。可是摩西不愿意啊，你大家再想想啊，是摩西光着脚站在神面前，听神说我那个我是谁啊，你是谁，然后呢我的百姓怎么怎么样，说，摩西听的都很顺，直到听到第十节，神说我打发你去啊，使你将我的百姓，我跟你讲，摩西都不认得那些人了，对不对？他离了40年了，然后这个而且他从小就跟这些百姓没在一起，他心里认可的时候呢，帮过一下忙，就把他给就被法老追杀。你看那个地图哈，我们再看一下，你看法老。王宫的这个那个时候没有开罗哈，是另外的城啊，安城那一带。法老在这边追杀他，他在这犯的事儿，那个尼罗河三角洲那几个金字塔也在这一带嘛。他为了躲开法老的时候，你看他跑多远，他一直跑到这儿，他这个地方都不敢待，对不对？他跑到这个地方来，算是离开了法老的魔掌。现在呢？神要救这里的百姓，这里边有200万人，神一个都不用，要把这个8岁的摩西从这一带带回去，然后呢跟摩西说，你去，哈哈，我要救他们就派你去啊，把我不是去把这个别人带出来，是把我啊耶和华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你看神一提到以色列人啊，神的那个这个角度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百姓把他们领出来，所以摩西说话都在发愣，我是什么人啊，我竟能去见法老。你要知道摩西在法老王宫长大，正是因为他在王宫长大，他才知道王宫的森严，他才知道王宫的规矩，他才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见法老的。如果你是一个山沟里的百姓，你连想象都没有，但是摩西是知道的，所以他说我怎么能去做这事呢啊。然后呢神说我与你同在，神张口的第一句是我与你同在啊，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最高的保证。如果你明白我与你同在就是另外一个词，小敏知道吧？我与你同在，圣经中还有一个词来表达，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吗？那还是这个词，还是这意思？
对，以马
不是这个。
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当神说我与你同在，就在表达一个以马内利的概念。你明白这个概念，你再读全本圣经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读到这个你记一下，读到这个记一下，你看看全本圣经出现过多少次神与人同在，出现过多少以马内利啊，神就把这个应许给这个摩西，你说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能做这事呢？就一句啊，这个保证让你能做，就是我和你同在。可是对于这个时候的摩西来说呢，他不能够领受，所以神接着说，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什么意思呀？就这事是一定能成的，你领出来之后呢，你们必在 这山上啊，刚才读这个经一读到这儿时候读的比较平，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把这几个字读重，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山上就是河烈山，就是后来的西乃山。他们果然在西乃山脚下待了整整一年，而这一年就是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和神同在的一年，这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就是利未记，所以神给摩西的话，摩西是极其聪明的，所以神一说摩西就听明白了。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那就这个事是成的啊。那么你现在我和你在这个地方说话，将来啊你把他们领出来之后呢，是我和你们在这地方说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神说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问问大家，我跟你讲，圣经里面差不多每句话都是没道理的，你先说说这句话没道理在哪里。小敏试试。
没发生了这事，就说这是证据。
我们要说给的一个证据是拿着已经有的，对不对？或者现在就有的，我给你个证据，对吧？我这个证据呢是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是一个证据，对吧？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一个证据。神说以后你们会到这山上，我在这里跟你们说话，这是一个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对于人来说，这能叫证据吗？可是神就拿这样一个将来的事做证据。一个现在根本就没有发生，还不知道能不能发生，摩西一肚子觉得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想起我来呢？我怎么能做这事呢？然后神说能啊，这事必成，这事呢，这事成的时候就是证据。这个地方神用侍奉啊，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侍奉啊，其实是一个很多意思的词，也可以被解释成敬拜。啊，做工，劳动等等，服侍神也都算。所以这地方翻译成这个侍奉。那么我们看后面啊，这是一个重心，后面呢我们就快快就结束啊，请第一姐妹读。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十三到十五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阿们。好，我们来看，这是这一章里边的一个中心，也是最不好理解的一段啊。那么当 摩西不明白啊，这个突然神见到他，然后就派他去做这样一件大事，所以他就对神说，这个我怎么能做这事呢？神说我跟你同在啊，以后呢我们两个现在这里说话，以后你要把你我派你领的那些百姓带到这里来，就在这里我跟他们相见，这个就是证据。摩西就说你要让我去，那我到，你看看他们两个说话很有意思，摩西说人的话，神说神的话，人的话我们一看都懂，神的话很难懂。摩西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原文不是他叫什么名字，原文是他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名字是中文的翻译啊。这个摩西就说你打发我去，谁相信我，谁相信我是神派来的，我跟他们说你们的神叫我来这里啊。然后呢这些人说，你说那个神他的名字是什么，那我怎么说呢？大家要注意，摩西的这一段啊是一个虚拟环境，明白吧，是一个虚拟环境，也就是说呢这个话的这个背景这些事是还没有存在的，他的设想，他设想我算什么，你派我去还让我说我是神派来的，那我到了以色列人那群人里边，我跟他们说哎呀神派我来，他用的是你们啊，我看大家啊，对，他说你们祖宗的神，你们祖宗神派我来啊，那他们若问我说那个神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说？注意哈，摩西说他们若问我说，把这句改成他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说？这一句不是以色列人在问摩西，是摩西在问神，他是借着以色列人的口来问神，对吧？不是以色列人不知神的名字，以色列人确实不知道，是摩西也不知道啊。所以摩西是指着以色列人在问神，其实呢他是有一个推脱的意思，摩西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这么跟我说，我这么跟别人说，人家谁信呢？然后神对摩西说，这关键时刻到了，圣经中耶和华这个名啊，耶和华这个词汇从全本圣经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有人知道吗？请回答一下。从哪里出现了耶和华？
创世纪耶和华神就用尘土造人吧。
对，从第二章。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没有人，是没有耶和华，第二章才有呢？这是个问题。圣经里边有一个规律啊，大家记得，就是神会提前把一个后来定的名字在前面说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叫伯特利，神早就叫他伯特利，会在这个地方被命名之前如此说，这种现象在圣经里很多很多。那么耶和华这个名是现在神才启示出来，但是从第二章开始就是耶和华。为什么从第二章开始呢？因为第一章神创造 那个创造过程呢，到最后介绍到神也创造了人，但是到第二章才说神他怎么样造人啊？二章七节说明是用尘土造人，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啊是跟人有关的。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把他显给人的时候用了一个名字，所以圣经里边呢，什么地方用，什么地方不用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地方是神启示耶和华这个名的最主要的地方。在这之前，神称自己是耶和华，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名的这个内涵和这个名字的这个说法讲出来，在这里才说啊，说给了摩西。这是很宝贵的。当摩西问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呢，这个不能说是不信啊，而是他不信自己的能力，他也不觉得他是该被神使用的那个人啊，所以他是一个想推脱的口气来说的。但是神呢？就直接给他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和摩西的问话之间是有关系的，但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因为摩西问的是他的名字是什么，大家一定记住哈，不要写他叫什么名字，你可以把它改掉，把圣经那句话划掉，写底下写上他的名字是什么，这是摩西原原本本对神问的啊，他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这个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翻译啊，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说好呢，他也表达了这个名字的本质啊，自有拥有啊，就是从来都存在。不好呢，就在于。中国人也不懂，外国人也不懂，跟原文也不太搭，这是他不好的地方啊。原文很简单，原文就是是就是两个是字。为什么神摩西问神他的名字是什么，摩西说这个神说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问我他的名字是什么，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啊，这个都是我加进去的。神说你问他的名字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是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所以原文里面就是是中间一个是不翻译的词啊，然后两边是两个是字，名字是什么啊，是那个是，就是名字就是，所以是两个是字。其实原文里面连我都没有，所以每次我们说主耶稣说他是我是，其实那个我是可以删掉的，神的名字就是那个是。那么这个是字有什么重要的呢？我想在这里跟大家稍微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概念有点深啊。有谁能够讲一下你认为这个是字有什么重要的？
那就是一切的源头，就是那个存在，不是被创造的。
那么我们
有这个意思，
我们单单从这个是这个词汇来讲，我们先不说神，你对是能够理解多少？我们的语言中都有一个是字，对吧？
是对，真理就是正确。是不是跟非相对吗？
嗯，听你讲的很好。当我们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它不是，对吧？当我肯定的时候，我们说是，对不对？所以是，它是一个肯定，是一个确定啊。 那么这个确定呢，往往我们很少用这个，除了我们回答肯定的时候用一个是，我们多数时候在构成句子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是一个笔啊，然后呢我们会说这是一个眼镜，对吧，我们会这样说。那么意思呢，就是是后面会带一个相当于宾语的词汇啊，但是它不是宾语哈，是和后边的这个词汇构成一个在英语里边叫做系表结构啊。那么是后面永远要跟一个东西。那我问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啊，我问一个弟兄你是谁，那么他的回答可能说啊，我他就说名字啊，我是张三啊，我是这个工程师啊，或者说我是这个老板，那么他会说一个他是的一个带有限定词，对吧啊，我是某个学校的老师，有一个限定词，他的身份是老师啊。那你是老师的话呢，你就不是医生；你是老师的话呢，那你就不是售货员，对吧？所以你就限定了你在某一方面的一个存在，懂了吧？是后面往往跟着一个限定性的概念，当你是某一个的时候，同时就表现你不是某一个，
不是那一个。
对，所以当这个是出现的时候，这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就是肯定的同时它在否定。大家现在明白这个意思吗？肯定的同时在否定。我肯定这是一个 highlight 的笔，那么我马上就否定了，它不是钢笔，它不是铅笔，它不是毛笔啊，它也不是橡皮，看到没有？肯定和否定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是这个词是很复杂的啊，是里面含着本质。当我说这是一个 highlight 的笔的同时啊，就定义了这个笔它的功能啊，它的性质啊。那么当我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牌子的笔的时候，还定义了它的品质，这是定义的地方。同时呢，也否定了它其他的属性，都跟它没关系。它不是门，它不是手机，它不是一个扇子，它也不是一个屏幕。所以神说你说我的名字是什么，好，我告诉你，是你问是什么，你把后面那个什么去了就行了，就是那个是后面没有限定词。当没有限定词的时候，那么神的这个是就是永远的肯定，永远的存在，永远的一切，什么都是神。现在大家能理解了一点吗？这个有一点难度。
哎呀，
啊，谁说你问是什么？其实当我们问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在那个什么，对吧？那我问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么别人立刻告诉他，这是便签纸。OK， 这是便签纸。所以当你拿一个东西问任何人说是什么的时候，别人的回答是什么，而不是那个是，对吧？但是神的回答是关乎那个是，我对那个什么没兴趣，什么都是啊，神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对吧？这是神。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比对西方人要难得多，因为中文里边这个是 是一个非常晚的一个概念。我们中文在古汉语里边没有这个士的概念，这个士这个字有，但是和今天这个士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古汉语里面它是一个只是代词，而现在呢它是一个系动词，所以有很大的差别。我透过这些讲解，大家知道神非常聪明的用摩西的问话，然后把他问话后面东西全部删掉，就留下那个是。所以原文里边连我都没有，就是是是，你问是什么是，那么就是那个是，那个永恒的肯定啊。而且这个是呢，它是一个一般现在时，就是永远存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啊，在东边是，在西边是，在什么地方都是啊。这是神，马上神用这一个字就把神的属性、神的概念都讲出来了。这背后还有一个很深的问题，神在这个时候向摩西启示的是什么呢？是士。士换另外一个词，大家比较明白。当我们说神的属性的时候，我看看大家能说出多少来。金一、小敏、什么新泉啊，我们这个修泉，我们这里边很多丁姐妹好像真的，我一直觉得你们可能应该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试试。
耶稣不是说过很多的我是吗？
我这里边讲神的属性，还讲神的我们知道神的属性里面包括很多内容，我现在我来说吧。
包括他的公义、圣洁。
那个是我讲的是比较哲学性的哈，神的全知、全在、全能。
对。
对吧？大家都知道吧？
嗯。
神的全知、全在、全能，那么这个启示在圣经里是有次序的，神首先启示的是哪一个？
这里面不说我全都知道。
其实神是有具体启示的，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一张口说我是全能的神，对吧？后来神对雅各也说过我是全能的神，到后来呢又对摩西说过。这个全能的神是神最早的启示，最早启示他的全能。当神说他的名字是士的时候，他启示的是神的全在。在和士原文是一个词，明白吗？全在就是全是，而这个比那个全能难理解。全能好理解，全在很难理解，尤其你不用全在，用全是就更难理解。这地方启示的神的权势。那么刚才说了全能、全在，还有一个全知。全知的启示最明确的、清晰的启示到新约了，主耶稣说的，以后再说啊。今天这点够大家吃的，所以就不再加这个难度了啊。我们能理解这就好了。然后呢，这个神对摩西说哈，我是啊，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位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明白吧？原文是这个意思，那位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然后这再一次启示，就是你们不能忘记耶和华他是谁，他是和你们祖宗立约的神，所以因着这个约， 他永远是你们祖宗的神，那么既然是你们祖宗的神，那么这个祖宗的子孙都归在神的名下。那这就是圣经里那个概念，即使有母亲能忘记他的孩子，我耶和华不忘记你们，因着那个约。然后神也说过一句话啊，你们雅各的子孙没有灭亡，是因为啊，是因为那个约。所以当神说他守约施慈爱，这话老重要了，这话高级诸天。要没有这一句话，要没有那个约，一切都不存在。所以神一张口就是秉持着那个约向人说话。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耶和华是我的名。其实耶和华就是是是啊。如果说是是耶和华的名啊，我为什么是是呢？就是说你问耶和华是谁，是是。所以呢，本质上讲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是，就是存在。然后说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啊。这个名字本身就含着永远，因为这个是它不是一个过去时，不是一个现在时，也不是一个将来时，它是一个永远的现在第一时态的啊，这样一个词。任何时候这个是都是现在时的事，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永远是不改变的，是这个耶和华，他是那个是。我觉得用他原文这个是比用那个自由更好理解一些啊。你神的全在等于是等于耶和华的名啊。这个在耶和华的这个属性里边最难理解的是这个啊，因为全能好理解，全知神嘛，他肯定什么都知道，也好理解。其实中间是那个全在啊，他是那个中心。全能的好理解里边包含着人的不理解和对这个理解的歪曲。为什么全知最后才启示呢？因为你以为最容易明白的，其实那里面有太多的不明白。在这里边把这些提一下哈，给大家里面心里有一些打一些底啊，以后我们不断的在讲的时候再来深入的领受啊，因为这些内容是相对来说有可能对有些弟兄姐妹是有困难的。从这个十四节开始哈，一直到结束全是神的话啊。所以这一段里边呢，摩西就说过这么几次话，剩下全是神的话。那么神说，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啊。这段经文还没有读哈，我们读一下。关于这一章的这几节的内容呢，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下面还请听姐妹读一下16到18节。
啊，16到18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嗯，好啊，我们稍微简短一下，我才注意到已经十点了哈，没想到这么快。那么这就是教给摩西怎么样对以色列的长老们说话啊，然后跟他们这个就是让摩西回去用的两边讲话，一方面对以色列的这些这个资历高的这些老人们讲，另一方面呢是对法老讲，对以色列的人讲呢是神的恩典，这里边呢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注意到大家在发问的时候提到这个眷顾，其实这个实在哈和眷顾啊，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这两个词我实在眷顾，原文是眷顾了你们，就是一个这个眷顾这个词说了两遍啊。那么因为犹太人里边没有形容，没有那个比较级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比那个好啊，这个很好，那么如果是个希伯来人会怎么说呀？他说这个比好好啊，他会用两次，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眷顾了你们，所以这个不是说实在是眷顾的意思，而是他把眷顾说了两遍来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眷顾啊，神深刻的眷顾了他们，然后呢这个给了以色列百姓很大的一个安慰，然后翻过来呢又对这个法老讲啊，要求法老把这个百姓放去啊，他的说法是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些话后来会出现过好多次，我们后面再讲。这里面呢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神说让他们让摩西说走三天路程，显然他们走了三天他们不回去啊，所以这是不是在骗法老呢？这个问题呢大家留下来以后想啊。好的，那最后我们读完今天结束，请继续姐妹
啊，19-22节哈。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嗯，这就是后来说这个成就的事，神总是会在前面全说出来，然后后面成就的时候呢，到成就那天你再回过来看，神最开始说的就是完全应验的，所以神往往如此，好让人知道他是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的一切都必成为现实啊！所以你看这些话不是一个预言性的，我用大能的手，法老、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后面会显示啊。那么神呢会在那里呢施行很多的奇事来攻击，但是呢他们也到最后他们才会容你们去。到你们去的时候你们会蒙恩啊，然后呢不至于空手而去，这怎么样蒙恩呢？就是妇女向她的邻舍并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啊，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 今天我们没感觉了，在古代的时候，这些都是至宝啊。你看中国过去的书，当写到战争来了，那些有钱的人要带什么跑呢？要带金银细软，对吧？你看没有？金银细软，把埃及的这些东西要夺走。所以我记得当时讲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以斯帖记到最后就是当那个波斯王允许他们反过来去杀戮当初要杀戮他们的这个亚玛利王和他的那些要杀戮他的人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经文不断的写他们只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啊，这个绝不掳掠财物啊。这个虽然在波斯王的这个法令里边给了他们这样的权柄，但他们绝不掳掠啊。所以呢很多人都解释成，哎呀，他们只是要伸张正义啊，他们不会贪图钱财。完全错误，这个解释完全错误啊。诗篇里还写到啊，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掳掠敌人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一切好的要归到神那里，归到神家，归到神的儿女啊。那么这相当于神借着他们来赐给他的儿女啊。这些呢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再深入的讲。今天我没有注意到时间这么晚了哈，大家也辛苦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这个要学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哈。我还没注意到有些问题。OK, 好的。那么我看今天我们在场的有谁，那个黄茂华弟兄在吗？请打开话筒。我看哪个弟兄在这里，我现在不太看得清楚。请那个李明弟兄吧，李明弟兄在不在？李明弟兄，打开话筒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不好意思，严姐，我正在处理一些。
哦，那，
处理事情。
OK, 好，那就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祷告，我们结束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这样一卷这个出埃及记来向我们讲述你是怎么样的来有一个真的是在你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大计划，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繁衍众多，然后你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打造成耶和华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你首先拣选了摩西成为你手中得用的器皿。我们看见摩西最开始他的内心的有很多的不解，也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你向他应许，你与他同在，你向摩西来启示你的名。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我们在你的启示中认识你的名，求你也真的是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看见主你的恩典，看见主你的伟大的计划，看见你定义要把属你的儿女带出来。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透过这些旧约的学习，我们也能更看清我们今天的使命，我们也更加的来认识神你的教导，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得生命啊！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这样的话语，谢谢你这样的宝贵的启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啊，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严晶姐，
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啊。
谢谢严晶姐，
谢谢严晶。
那今天吕明你来那个关这个
，Hello?
你一会儿来帮着关这个
我现在就关掉吗
，好的
好
晚安
晚安
再见